弟兄姐妹好，我们今天呢要接着上一次继续讲下去啊。我们上次讲了不是与乃是，跟弟兄姐妹要分享的就是说，这个世代的人呐、你们要看明耶和华的话。这个世代的人呐、你们要看明耶和华的话。那所谓不是与乃是，我们上次和大家说了啊，头一个不是与乃是就是耶稣回答撒旦的。他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这个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怎么靠呢？首先你得肚子里有神的话啊，是不是？就像我们这个计算机买来的时候，如果是一个空的计算机，它里面没有任何的程式，没有读屏软件，那这个计算机对你来说有什么用呢？你先得把神的话装进去。那这个装进去的办法呢，圣经是用吃来形容的，不但要吃，还要吃尽了，不但要吃尽了，还要充满你的肚腹，不但要充满你的肚腹，并且呢你要往以色列家那里去，将我的话对他们讲说，还要从你的口里出来。所以他才说，在你的腹中啊是苦，可是在你的口中呢甜如蜜啊，这个都是我们上一次所说过的。但是你如果只会这样吃，那个叫做囫囵吞，对不对？那吃东西呢有它的讲究的。你看一个很会吃的人去吃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不是说看他狼吞虎咽。比如说在我们周围，弟兄姐妹要是没有看过的话，下次你有机会呢，等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吃饭的时候，你就好好的去看。你要看什么呢？你要看利恩啊，利恩要吃什么呢？你要看他怎么吃螃蟹。他吃螃蟹是可以吃到非常非常干净，而且吃的是津津有味。利恩的两个女儿都有他一样的本事。他的这个大女儿尤其会吃什么呢？他会吃鸡翅膀，他会把鸡翅膀连那个尖尖上面他都吃得干干净净，剩下骨头。这个东西是有家传的啊。我的岳母呢，他也是很会吃。他会吃什么东西呢？他会吃鱼。一条活鱼你蒸了给他呢，他把每一个骨头从鱼头到鱼肚子吃得干干净净。他还会吃鸡爪子，当他把鸡爪子吃完的时候呢，前面那一堆小骨头啊就堆得跟小山一样，排得整整齐齐。这是会吃的人。那我是最不会吃这种东西。但是你不会吃那个东西没关系，你需要会吃神的话，对不对？你一定要会吃神的话。有的神的话看起来好像是很容易吃的，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熟悉的这个登山宝训里面有八福有九福，对不对？耶稣上了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一直讲到五章第十节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很多人都会吃，很多人都吞下去了，而且呢囫囵吞了背得滚瓜烂熟。那我们可以试试看，那今天没有时间，要不然我们可以请耿耀呢倒着背，看他会不会从第十节第九节这样反着背过去。你看小孩数数，一数到十，你还要反过来跟叫他数才行，是不是？你小孩上音乐课 ABCDEFG 你他一定要会反回来念，他要是不会反回来念就不行。哎，这个八福也一样，下次请耿耀给我们表演一下啊，倒着念。但是不是顺着念倒着念这样就算是你吃对了呢？不是的，你吃这个神的话它实在是有诀窍的。首先你就需要知道这段话里面最特别的词是哪一个词，对不对？哪一个词啊？我不知道大家选哪一个啊。其实答案呢很简单，这个答案也常常被大家忽略掉，是什么呢？就是天国。这段话为什么特别？最特别的地方是天国，因为在从前的时候，你查遍旧约啊，现在要查遍旧约已经很容易了，你就去搜索一下就出来了。从来没有一个词叫做天国，只有一个词叫做天下万国。耶和华是什么呢？是天上的神。讲到国一定是讲到天下万国，天下各国。没有天上的国，他一定是讲说天上的神。像这个历代志下第36节，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的万国赐给我。那什么时候才讲了另外一种国呢？哎，就是到了但以理书。你知道但以理书的时候以色列已经亡国了。但以理讲到预言，他说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哦，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天国，跟天下万国完全不一样的。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那一国有什么特色？永不败坏， 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那一切国是讲到地下的国，天下万国，这国这个天国必存到永远。在这个预言里面，天国就呼之欲出了。所以新约最大的一个特色，当主耶稣施洗约翰开始传道的时候，他们就说什么，他们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个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一个国，它向我们靠近了。那这句话又有什么特色呢？你读到这些话的时候，一定要从那个最基本最重要的观点来看它，千万不要把那个忽略掉了啊！不要急着去查参考书，因为这个是很容易的。所谓天国近了，是谁向谁靠近呢？是天上的神所另立的那一国向我们靠近了，不是我们向天国靠近了，对不对？那这个很重要的啊。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自己在了解这个神的作为的时候也一样，你一定要晓得这是天上的国向我们靠近，不是我们想尽了一切办法爬到天上去，那个叫做宗教，那个叫做修炼，那个是无益的。天国向我们靠近，你既然知道这件事情，那你就应当悔改，对不对？那你有了这些基本的观念，你再看主耶稣所说的这些话的时候，那你才知道啊，这个话有什么特别。耶稣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什么？什么是他们呢？天国是他们的。那天国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呢？哪一些人在天国里面呢？这个就不难答了，虚心的人，哀痛的人，温柔的人，饥渴慕义的人，连续人的人，清心的人，使人和睦的人，为义受逼迫的人，这个是天国的子民，对不对？这个不是进天国的条件，而是在天国里面的人一定有这样的特色。那天国的内涵又是什么呢？哎呀，这些人得到安慰，承受产业，得到宝足，蒙连续，得见神，而且被称为是神的儿子，这个就叫做天国。我们在天国里每一个人都一定会得到这些东西，而且我们从现在开始已经得到这些东西，是不是？那你这样去读的话，它就比较简单了，而且你会看到常常神的话里面有一个顺序，你怎么样进到这个天国的应许里面去，怎么样进到这个天国的福气里面去，那你一定是从虚心开始，从虚心的下一步一定是哀痛，你认罪了嘛，你认罪之后你得到了一个新的生命，你在神的话语，在神的一切的应许面前，你变成一个温柔，变成一个接受一个柔软的人，然后你会开始饥渴慕义。这前面四样都是讲到你从得救到成长的过程，然后呢，并不是停在这里就算了。在天国不是只有你跟上帝，你还要连续人，你还要清心，你还要把这个福音传出去，叫做使人和睦，最后你还要为这个天国的福音受逼迫，这还是一个进程，对不对？但是无论是受逼迫也好，是得安慰也好，通通叫做什么？叫做有福了，叫做有福了。以前神应许亚伯拉罕说，世上万国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那个时候福来了没有？还没有来，还没有来。而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那个福拿到了没有？没拿到。那这个福到底是什么福？从创世以来，神就赐福给人。这个神要赐的福，它一定是有一个实际的内容的。这个实际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到此谜底揭晓。原来它是什么？原来是天国。我们是什么？有福了，我们已经得到这个福了。所谓马太福音、约翰福音，就是讲到哪一个福的福音呢？天国之福的福音呢？当你这么去读的时候，你就把这个神的话不但是吃下去，而且分解开来，而且呢能够吸收进去，而且呢你能够拿出来教导别人，难不难啊？不难，不难。尤其当他把你表列出来之后，你会觉得哎很清楚，就算你不是很明白呢，也知道怎么入门。那还有一段圣经是在彼得后书里边，这个彼得后书里面也有八样，那这个八样呢就稍微困难一点，虽然他也把你列出来了，可是你要是会读懂这一段圣经呢，那你就知道怎么吃神的话。他这个话怎么说呢？你要小心的听。他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这句话有什么特色啊？就你别再求了，你别再找了，神已将我们有关于生命和前进的事所需要的一切已经赐给我们了。 你说赐给我们在哪里，我怎么不知道呢？对不对？你必须被他这句话所震动啊！你读圣经是要常常被这个圣经的话，这个惊人之语啊，要给他吓到了。你说神要给我的，他通通都给我了。对呀，他说一切就是一切啊，是不是？我们怎么好像什么都不知道一样？而且他给的时候是有一个特别的能力，叫做神的神能啊，他用他一个特别的能力把这一切的东西都给我们。那在哪儿呢？你要继续读下去，皆因我们认识。哦，你怎么得到他所给的？你认识了，你就得到了。认识什么？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简单的说，你就是要认识我们的主。你说那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就是要信耶稣。不不不，你也信耶稣，我也信耶稣，可是为什么我们不觉得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情我们都得到了呢？我们都明白了呢？而且成为我的呢？哎哎，这个话要仔细的去读啊，它中间还有话，中间用话是什么？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你认识一位什么样的主啊？你认识一位为我舍命的救主，是不是？我们每周擘饼的时候纪念他为我们受痛苦，为我们付上代价。还有呢，问是一位生命慈爱的主啊，恩典的主。哦哦哦，少了一样，那一样一少啊，神给你的东西你就好像没有达到一样。哪一样？那个叫做招我们的主。什么叫做招？招就是高位的叫低位的来见他，这个叫做招，对不对？而且这个招不像是中文的，中文上面一个刀底下一个口呢，就像压小猪一样，他逼着你不能不来，皇帝要召见你，你敢不来吗？是不是？哎，这个招不一样，这个招是在乎你的认识。你不认为自己是一个蒙召的人呢、啊，你就得不到这些东西。而且什么叫做蒙召？蒙召不是说你去做传道人、做牧师，蒙召是什么？你要知道神耶稣他的神能把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是显在耶稣的哪一部分呢？耶稣的荣耀、耶稣的美德这一部分，他来招你。这个招你是什么意思啊？招你就是把你摆在天平上，他在这头，你在那头，他有多少荣耀，他要期望你能够开始得到他的荣耀；他有多少美德，他要期望你能够在你的身上彰显他的美德。这个叫做一个招，这个不是自动的，不是信了主你就有的，你必须要醒过来，知道我是一个蒙召的人，而且我这一生呢，就是要越来越像耶稣，越来越有耶稣的美德，越来越有耶稣的荣耀。那同时连带着这个招，他已将，弟兄姐妹一定要注意这句话，所谓已将就是不要你到别的地方去找了，连带着这个荣耀和美德有一个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当圣经的中文呢开始有点不通的时候，你就要知道他在讲的事情呢，那是超乎你一切所求所想。像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这个不通的。可是他越是不通，你就要越小心，因为他实在是太重要了，超过人的言语所能形容。这里所说的又宝贵又极大，那真的是一个很奇怪的中文，很不好的中文，可是实在是讲得太好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这个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是一个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这个荣耀和美德的招是让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而怎么样啊？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啊，弟兄姐妹，这件事情在不在你的想象力里面？一个人他就说我这一辈子做个小基督徒就好了，这是对不起主的，真的是对不起主的。神要我们干什么？要我们与他的性情有份。你说我没做到实在是太惭愧了，你不要再讲惭愧不惭愧，他把一切你需要的通通都给你了，你要好好的去明白这些话。那我怎么样与神的性情有份？这个荣耀和美德在我身上是怎么样成长起来，怎么样彰显起来？那么底下就开始有了八样东西，是不是？这八样东西呢，你们要分外的殷勤啊，不是你知道了吞进去就算了，不是把它背起来就算了，你要自己去省察：信心、德行、知识、节制、忍耐、前进、爱弟兄的心、爱众人的心。你去看自己有没有， 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这个话跟前面的话是一样的，它只是缩短了，应该说就必使你们在啊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这件事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不至于交不出差来了。神这样招我们要得什么？要得果子。这个果子是什么？信心、德行、知识、节制、忍耐、前进、爱弟兄、爱众人。这个果子是什么？是基督的荣耀和美德，是神的性情。难不难读？不难读，可是你必须把它好好的排开来放在心里，并且衡量一下我是不是这样在过一个基督徒的日子。你如果不是，那不管你选的是川普，你选的是拜登，哪一边赢了你通通都输了。为什么？因为你闲懒不结果子了，是不是？好了，你看看这个就比前面那个八福啊要稍微难解一点。但是还有一件更难解的，就是我们上次停在的那个地方，我们再把它念一遍。这是以弗所书五章十四节，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乃要明白主的旨意为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这是一些分散的话呢，还是一些连贯的话？当然我们讲的是不是与乃是，但是实际上这个不是要我们做糊涂人，乃是要我们明白主的旨意为何，是一样的意思啊。在这里我们上次已经说了，被分成两种人，有一种叫做愚昧人，有一种叫做智慧人，有一种叫做糊涂人，有一种叫做不糊涂的人。它的区别在哪里？在你明不明白什么叫做主的旨意。这个主的旨意啊，是需要你醒过来，要被基督光照。你明白了这个旨意，你就不会浪费光阴，要不然你都在浪费光阴。你不论是替哪一边的助选，跟人家吵了多少架，通通叫做什么？浪费光阴。你在这个邪恶的时代里面打滚，你要醒过来。醒过来什么？对于神的旨意你一定要明白。那当然讲到这里，我们就一定要先去判别一下这个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基督徒用的很随便，这个神的旨意有两个用法。第一个就是说，今天我要成就的事，来寻求神的带领。比如说我应该去哪里啊，我到 Iowa 去啊，啊，我到上海去啊，还是我来德州啊，这个叫做神的旨意。基督徒最常用的就是这个东西啊，我该讨哪个女孩做媳妇啊，是不是有三个 offer， 我要拿哪一个 job 啊，这个叫做神的旨意。但实际上圣经不是这样用，圣经还有第二种用法，就是说从亘古到永远，神所要成就的跟你所要成就的没关系的。你活不活在这个世界上，神的那个旨意是不变的。所以记得吗？主耶稣讲完了八福，他就开始祷告了啊，愿你的旨意，这是大写的你的旨意啊，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什么意思？这个话懂不懂？会不会分解？这个话在天上神有没有一个旨意？有。天上除了神，除了神的国，那里面一定包含了什么？神的一个旨意。神的旨意在天上通行不通行啊？通行。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是为了干什么？把那个天上通行的旨意带到地上，并且在地上通行如同通行在天上。这明白神的旨意一定跟这个有关系。这个神的旨意跟我们的关系嘛，是我们这个人，你明白了神的旨意，就把自己放到那个旨意里面去。不是说我有一个想望，我有一个需要，就整天抱着上帝的大腿拼命啊摇动神的手啊，你来帮帮我啊，不是那个东西的。所以圣经里面对于这个旨意，它有很多的名字来形容它，叫做天上的旨意，叫做永远的旨意，有时候我们把它叫做神的心意，叫做他可喜悦的旨意，这是一个奥秘的旨意，是按自己所预定的美意，是在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那后面四个就是我们上次留给大家看的啊，看你自己愿不愿意去寻找。我盼望弟兄姐妹，如果你不知道这些答案，你应该有一个很强烈的好奇心，你怎么可以对于神所要做的事情不好奇呢？难道神所要做的事情就是拯救我们就算了吗？然后就答应我们的祷告，日复一日，周复一周，就这样过去， 难道就是这样子吗？你难道不好奇神到底要做什么？那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这一段，关于神的旨意写在以弗所书里面写的最清楚，而且它也是分了一二三四五六七的，只是因为中文翻译的缘故，以及这些的话难懂啊，所以我们就算吞下去了也往往是消化不了，尤其在以弗所书里面最被忽略的那一段就是最重要的一段，这哪一段呢？就是从第一章一开头，因此这个为你们祷告啊，求天上的父能够将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你们，就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我们从这个地方开始，当他这样祷告的时候，其实他已经讲完了，神的旨意已经讲完了啊，所以我希望花一点点的时间，虽然在别的地方，在网上我已经讲过好多次，但是呢跟弟兄姐妹再分享一下这一段啊，请大家听过的弟兄姐妹能够有点耐心，因为这个我们真的是自己需要把它搞得很清楚才行啊。开头以弗所书一章一节和二节，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个我们一般都把它当成开场白就跳过去了。其实他写信一定是写给谁呀？写给一些已经有点根基的基督徒。为什么要写信呢？因为做信徒不只是你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啊，不只你是个圣徒，你有个身份啊，也不只是你有恩惠平安而已啊。他之所以要写信，因为还有一些更重要的事情他要提醒我们。那这个更重要的事情在以弗所书里面尤其牵涉到所谓神的旨意，他从第三节他就直接开始讲了，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对不起，这个中文这么一翻我们就有点糊涂了，为什么以弗所书这一段翻的真的不是特别理想，我实在是没有答案。但是你如果是看英文，这里面马上就发现好几个不一样的地方。首先他是说曾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英语怎么说的？ has blessed us with all spiritual blessings， 他不是曾赐给我们，他是已经赐给我们，也不是各样属灵的福气，是一切属灵的福气。就像刚才彼得后书所讲的，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他是这样讲的，神已经把天上在基督里一切属灵的福赐给我们。这是个福，它不是个福气，这个福是有内涵，是有内容，是有实质的，是因为这件事情所以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就像彼得后书所说的是一模一样，他用他的神能，他已经把凡是在天上，只要是在天上，一切属灵的福一定是在基督里，他把那一切的福都已经赐给我们了。这一下子我又傻了，我说没有啊，我怎么没有得到呢？那你得去看看了啊，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至少这一句话就让我们想起哪一句话？天国近了。这肯定是跟天国近了有关系的，天上的福气完全的倾倒给我们，要倾倒给我们干什么？你慢慢读下去，那肯定跟天上的旨意有分不开的关系。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个就如这两个字一翻译呢，你就觉得他就是在举个例子，他曾经给我们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属灵的福气，其中有一个呢，就好像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拣选了我们呢，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那这句话你如果和英语对照一下呢，也出了问题。最大的一个问题呢，是他少翻了一句，他把一句很重要的话并到下一节去了，因为这几段圣经的确是不容易翻译。并到下一句的话呢，是什么？ Before him in love， 在爱里面带到他的面前的。这句话并到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五节，中文就变成说又因爱我们。这个又啊，就如啊，这些话是不太确定的一些的语助词，实际上这里讲的是非常确定的。这不是很好的中文，但是至少是照着英语的这个原意翻着。他说这是，不是就如，是这是照着从创世以前他对我们在基督里的拣选 要使我们第一，这个所谓天上各样基督里属灵的恩赐，第一个恩赐是什么？在爱中被领回到基督面前，并且在领回到他面前的时候呢，一定是什么？圣洁没有瑕疵的。再说一遍啊，神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一个最大的福气，也就是他的终极的目的，他是有这样的思想，有这样的心意在里边，就是他按着在创世以前的拣选，要让我们在爱中被领回到基督面前。你被领回到基督面前，不是在爱中，是在审判中，是在神的震怒中，是在神的公义中，那很可怕的。他特别的声明了，是 before him in love。 尤其我们听到这句话呢，你马上就会想到哦，现在国内很流行的所谓的预定论，那创世以前我们是被拣选的，凡是信主的，真信主的，真基督徒，那种好基督徒啊，像我这样的，都是创世以前被拣选的，老张老李，是不是？那你这么一想呢，你就漏掉了最重要的几个字，那几个字是什么？这是照着从创世以前他对我们在基督里的拣选。他的拣选是说你在基督里都是蒙他拣选的，这个在基督里是不分犹太人外邦人的，这个在基督里的拣选是亚伯兰的子孙在先，当还有剩下的余数分给外邦人，这个叫做在基督里的拣选。预定论所说的是什么呢？老张、小王、老李还有我老兄呢，全部都在犹太人的前面，他已经不再分犹太人外邦人，我是创世以前就蒙拣选了。不是，创世以前在基督里的拣选呢，是先是犹太人后是外邦人，虽然一旦在基督里就不分犹太人和外邦人，但这个拣选绝对不是老张、小李、小王的拣选。他没有说，他只说得很清楚，是什么？凡是在基督里的都是蒙拣选的，你不能再推论下去了，这整段话也不是讲那个目的的。他创世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那现在呢，经过这整个历史漫长的作为呢，他要在爱中把我们引回到基督面前，并且成为圣洁没有瑕疵。这个是神的荣耀。起初神造人，造了一个人，人犯罪了，生了一大堆犯罪的子孙，灭亡的子孙，那神的心意有没有办法达成啊？没有办法达成。可是到最后他有没有做成他起初的心意？有。是不是还在爱里面领回了各国各方各民各族数不清的民，都被他买赎回来？回来了没有？回来了。这个就是他要做的事情，这个就是神的旨意，这个是神天上最重要的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就是这样的应许。那这马上就让我们想到八福里边的天国是他们的。什么叫做领回到基督面前？这个字翻得很传神的。我们既然是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蒙拣选的，那我们现在算是怎么样？回到天家，回到天父面前，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属于在天上的国民，对不对？我们本来就是属天的，不是属地的。因此当你读到这些圣经，你心里要有一个觉悟，我的名字在天上，我的终点在天上，不管这路上呢还经过多少的民主党、共和党的、共产党的，对不对？现在共和党、共产党、民主党全部都混在一起了，大家都开始讲这些问题，但是不管路上遇见什么样的风暴、什么样的阻拦，那个目标变不变？不变了。这个天国是他们的，你对于这个神的呼召你要虚心，你要知道说我在我的心里面没有别的国，在我的心里面就是这个目标，这是第一个你需要知道的，就像八福一样，这是第一个。